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是这样的保爱我们，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你越过越单纯。主，只有清心的人能够见神，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越过越脱离自己，主，向着你越过越单纯。主，让我们真是单纯的就是想要讨你的喜悦，单纯的就是要爱你，单纯的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主，你在地上怎么样卑微的走完你的一生，主，深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次在讲雅歌，我们特别提到雅歌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它特别讲到神的儿女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主与我们中间那个爱的关系。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一条路，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道路，这一条路乃是一个爱的道路，因为神就是爱。而且主自己说，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条路来是一条爱的道路，这条路来是生命的道路，乃是我们与主越过越联合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是越过，我们越要脱离自己，然后越过越被吸引进入与主的联合。所以这条道路是一个很宝贵的道路，乃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特别也提到，在历代的神的儿女当中，就是他们属灵经历的追求来说，他把整个属灵的经历大概是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就是所谓的洁净城。在这一段的段落里面，他特别为了要吸引我们与主更近更亲，所以他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和败坏的肉体跟外面的世界。因为世界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世界，圣经上有提到三种世界，一个是讲到世人，世界上的人，一个是讲到神的创造。但当我们讲到对付世界的时候，不是指的这两方面，乃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有组织有系统专门抵挡神的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上也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这个世界借着圣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讲到这世界有世界的王，世界的神，世界的智慧，讲到世界的风俗，世界的灵，世界的样式。圣经很清楚的把世界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它是来抵挡神的，也是阻止我们与神进入更深的联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仇敌。那世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用的那个化妆品，那个 cosmetic 那个字根就是 cosmo 这个字。所以世界从外表来看好像化妆品一样，是很美丽的，很吸引我们的，很夺我们的心的。但世界却是使我们的心偏离主，不让我们进入与基督更深的联合的这个对头。所以我们上次特别形容这个世界，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它就像野兽，你很容易被它吞吃，像洪水很容易把你的所建造的给冲毁，世界又像网罗把你网住，你逃脱不了它的那个瑕疵。但是感谢主 它是帮助我们的，所以网罗会破裂，我们可以逃脱。那我们在新约也特别提到，约翰告诉我们，约翰在年老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他特别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主要就对付我们外面这个世界跟我们里面的肉体，因为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肉体呢是联合在一起，他们是同盟，他们要阻止我们进入更丰富的生命。这个世界在旧约里面就是像埃及所代表的，它辖制我们，它也诱惑我们，所以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他们还想到埃及的那些黄瓜韭菜这些吸引他们的东西。所以世界常常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吸引我们，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世界，我们离开了世界，但世界还在我们里面常常抓住我们。那肉体就是他的同盟，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就看见是在第一个阶段，在洁净城这个阶段，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这个世界。所以十字架所要除去的乃是那些阻挡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联合。所以旧约用埃及代表世界，那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碰到亚玛利人就代表肉体。所以世界不愿意让神的儿女离开他，进入神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丰富之地，就是在与基督的联合，就是迦南地，所以不让我们出去。所以神借着十次的神迹击打他们，把他们带过了那个红海。那在旷野呢，你看就碰到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不愿意让他们再往前进入那个迦南地。所以你就看见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跟肉体是我们很大的拦阻。所以你如果读雅各书第一章特别是你看到这个，他那边特别提到，当他因为与神被神吸引快跑跟随主之后进入类似他看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一点就是说，他说他就看见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看守葡萄园，葡萄园是一个工作，是很多的葡萄园这是我同母的弟兄叫我看守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刚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们是会落在外面的活动里面，外面的工作里面，我们没有真正与主发生关系。这个就是我同母弟兄的葡萄园。你知道我们常常为我们因为爱主但是我们的爱还不纯洁，所以我们唯一爱主的方式就是做很多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呢，一方面是出于人的热心，讨人的喜悦出于自己的意思。但他这边特别强调因为在这个洁净城里面，当他被对付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什么呢？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那什么是自己的葡萄园？你等到第四章的末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葡萄园。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读到了第四章最后一节十六节，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你看，现在看到了我的葡萄园了。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开始我们常常被工作抓住，我们没有让神来做工。所以一个真正要为神做工的人，事实上他应当是先被神做工。所以你看到了四章十六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改变了，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而现在神在他里面做工，里面能够发出香气来而且里面还有果子可以吃 所以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经过了第一个阶段洁净神，你会发现呢，慢慢他就看见了，原来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你真正要为神做工了，你必须先让神做工。但是后来等到我们再读到后面，譬如我们读到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这我们以后会交通的。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再让你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你看现在他经过神在他身上做工之后呢，他现在能够与神同工，而在与神同工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所以你就看见他每一个阶段，你就看见神慢慢在炼净我。刚开始我们都是注意外面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只注重外面的工作。事实上我们为主做工，主不那时候不一定满意，但我们很满意。但是慢慢经过神在我们身上，不管是对付肉体也好，对付世界也好，慢慢就发现了，原来真正为主做工，首先你要让主做工，因为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等到他后来的时候，他能够跟主一同做工，他来吧，我们一同往田间去，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所以感谢主，你看主就是借着他的十字架，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在第一个阶段，特别是他对付的乃是这个外面的世界，跟我们里面败坏的肉体。所以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他与主有很好的亲密的交通，也经历了主很多生命的供应。所以在第二章第十六节那里，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这是第一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在洁净城的一个结论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你看他跟主的关系跟前面不一样了，刚开始的他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到第一个阶段洁净城完的时候，他能做一个结论，良人是属我的，我也属他。你看他跟主的关系是互属的，他属主，主也属他，所以他的关系比从前刚开始都有很大的进步。那主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在这一段的互属的关系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他仍然是忠心。虽然他说我也属他，但是呢他是属我的。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觉呢，虽然对付了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肉体，有一个东西仍然在，就是他的己，他的己生命仍然很强。他说良人是属我的，你看我还是忠心，虽然我也属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光照成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更深的工作，做工在我们那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己的生命。那一般来讲，我们对我们的己的认识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肯舍己的原因。因为我们讲过，所有肉体的发表都是显出来的，但是己生命呢却是隐藏在底下的。就好像树，你可以看见的树木也好，果子也好，这个是就好像肉体发出来了，你光是对付肉体对付这个树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对付它的根。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个阶段主要的就是要对付那个肉体的生命，就是那个己，己生命。己生命我们讲过是非常狡猾的，己生命就你看，我们有些的肉体是好的肉体，这些肉体呢就好像什么，我们己的能力，就像刚才我们姐妹所教的，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要怎么样呢，靠自己的力量来走属灵的道路，靠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看起来是好的，这是好的肉体， 但是这是肉体的智慧，这是肉体的能力，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肉体的良善，天然的良善，这些都阻挡我们进一步与神的联合。所以在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在这个光照的阶段里面，神要更深的对付我们那个里面肉体的生命，就是己，那个己的生命。但是在对付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光照启示，好揭穿我们己生命的那个本质。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己生命那个败坏丑陋，我们就愿意弃绝这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会很宝贝我们那个己。所以圣灵在这一段过程里面，第一个就是他要光照启示我们，他要揭穿我们己生命的那个真正的本质，使我们真的看见以后，我们就愿意来弃绝。那当神光照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愿意神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来对付我们，把这个己生命置于死地，这是第二步，这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不甘愿这样对付的话呢，就圣灵就没有办法工作，因为圣灵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当我们真的经过光照看穿了己生命的本质，而且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让他来对付的时候呢，第三步我们就看见圣灵就会开始安排万事万物，安排各样的环境，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一次主要是光照这一层。那在这个破碎的过程中，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几点。第一点就是说呢，是在对付己生命的时候，神常常允许我们失败，而且常常看见己生命的得胜。为什么神允许这样子呢？为什么时间有时候拖得蛮长的呢？为的是让我们真正认识肉体的邪恶跟肉体那个顽强的抵抗，你就会恨恶肉体。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就被带到这个光景，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也是被带到那个尽头，他看清楚了那肉体的可怕可恶，所以他在罗马书才第八章才能够写出来，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所以他能够写出像这么清楚的话，就是因为他经历过。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好像己生命暂时在那里得胜，我们失败了，可是越发让我们看见己的顽强，己的邪恶那个本质。那还有就是说，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所谓的那个黑暗枯干期，我们会失败，我们甚至跌倒。那这个时候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即使我们用自己的力量，那仍然是己，你不可能借着己来对付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唯一的态度就是要主的面前来仰望他，就好像诗篇六十二篇讲的，我心默默无声，我专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向着主坚定的依靠他，等候他，知道他必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再说，十字架是神的工具，神给我们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呢也给我们神。所以在第二个阶段，这光照层的阶段，你会发觉呢，它有一句总结的，就是第六章的第三节，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就是它的总结，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你现在看见他的次序颠倒了，他跟主的关系仍然是互属的，但是现在呢，我属我的良人，现在慢慢脱离己了，主在中心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讲到光照层的阶段，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几次在交通的。但在讲到光照层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所谓魂的黑夜，也就是克西玛丽园的经历，就是第五章的经历。那我们晓得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与神联合的这个阶段呢，必然要经过所谓的魂的黑夜，这克西玛丽园的经历。因为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光照层的阶段，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神要对付的不仅仅是肉体的活动，不仅仅是对付肉体的能力跟智慧，最重要的还要对付肉体的生命。因为在第二个阶段你会发觉呢，虽然肉体的活动它受了对付了，肉体的生命就是己还没有被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你就看见呢，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里面虽然主已经在做中心了，可是里面还留着我，还有己。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魂的黑夜或是克西玛丽园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己生命还没有受到那个致命的打击，换句话说，己生命还没有瘸腿。就好像雅各他被对付了以后，他那个腿瘸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再要用力他也用不了力了，他需要靠拐杖了。所以我们己生命也需要受那个致命的打击，你不能够光是只是打了而已，他没有断掉，仍然还有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魂的黑夜，或者克西玛丽园的经历这么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知道魂的黑夜这个经历是主要是发生在那些已经经过第二个阶段，经过光照也经过释放的人身上，就是你经过了这个之后才会发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会不会经历到这样的阶段，只要我们如果忠心往前，神一定会带我们经过或多或少。就像雅各的经历，他那个瘸腿的经历，他是致命的一击，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打击，然后接下来是其他 小的工作，也许有的人不是一次厉害的打击，他可能分好几次，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一次一次来打，最终就是让我们这个人那就好像那个天然的生命，那个己生命，让他有致命的一击，让他瘸腿。那在第二个阶段里，我们知道他虽然遭遇有痛苦有黑暗，但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最少他灵里面还是有把握，虽然好像他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最起码还有主的同在。你知道只要有主的同在，患难很多时候不算患难，黑暗也不算黑暗，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魂的黑夜的时候呢，你会被带到一个地步，不仅人好像弃绝你，连神好像也向你掩面，神好像向你停止施恩，这个时候你感觉好像完全的被孤立，而且突然你看见自己好像真的是像一个世上的最大的罪人，因为神的光是如此的强烈，你真的看见了己生命的败坏。难怪保罗能够说他说我是那个罪人中的罪魁，保罗是这么属灵的一个人，但他说他仍然是，因为在神的光中，一个越接近神的人，在神的光中，他实在看见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看见自己是这么的可怕可恶，在你里面毫无良善， 所以这种黑夜的光景在我们身上最主要就是要产生一个破碎的灵，也只有一个破碎的灵，好像这个人被对付了以后，我们那个整个人才能够降服下来，才能真正达到那个谦卑的那种光景里面。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破碎，就好像什么呢？就像我们里面那个幔子被裂开来了，是被把我们引到与神联合的这个幔内。所以这个阶段就是特别在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在第三个阶段的开始，这个魂的黑夜，这个克西马林园的经历，常常就是神用来让我们瘸腿的那个经历。所以在这个对付里面，它的破碎不是只是一些些的裂痕而已，而是真正的让它碎掉，就是我们的己生命完全被破碎，没有办法再复原，就好像雅各已经瘸了。当一个人真的瘸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什么事，你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仰望等候主。我们都不太会等望仰望等候主，我们等候等候我们自己就出来了。但一个真正被破碎的人，你只能仰望，只能等候。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第二个阶段末了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前这个魂的黑夜的这个经历。这经历当被对付了以后，己生命就瘸了，受了致命的打击，幔子裂开，进入与神联合的道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阶段与神联合的这个阶段。那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所以我想我就稍微介绍几位就好。有一位在德国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圣徒，他叫做 Henry Sus， 就是有人翻译成亨利Henry 亨利苏索，他是在德国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圣徒，生活非常的圣洁敬畏神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圣徒。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当时是住在跟许多那些圣徒住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当时有一个女孩子敲门，他去开门的时候呢，那女孩子就抱了一个婴孩，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孩，就放在他的手中，然后就对他说，这就是你犯罪的结果。孩子一丢以后呢，女人就跑掉了。结果这件事情呢，就传遍了整个城市。一个这么圣洁这么敬畏神，这么有名望的人，居然做了这样子的丑陋的事情，跟外面的女子发生关系，而且生了一个孩子，外面就传遍了。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呢，百口莫辩，全城人都在讥笑他，都说他是假冒为善，表面上很圣洁，事实上呢，却是有这么污秽的事情。所以这个打击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心完全破碎，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死掉的人一样，整夜整天都是向着主哭泣，他没有办法担当，他跟主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担当这样子的羞辱，是所有的人本来这么尊敬我的人现在都误会我，你知道我是无罪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这样子，对这个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特别是一个这么敬畏神的人，那么受人尊敬的人，而且人在他身上实在看见神的生命在他身上，突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他整个人掉下来，所以没有办法，几乎整个人就是这样破碎，就是只能跟主哭诉。结果 有一天主就对他说话，主说你应当照着我所行的去行，意思就是你要跟随我的教宗。我怎么样被误会，怎么样为人担罪，你也应当跟我一样。所以这句话来了以后，当经过一段时间了，来了以后他突然里面就亮起来了，他所有那个灵里面的压伤这时候就慢慢被恢复起来，所以他就开始很积极的，就亲自喂养，就是照顾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孩子，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外面怎么批评怎么论断，甚至很多他的朋友都远离他，但是他还是愿意从主这里来接受这一个羞辱，因为主对他说话，主说我就是我在世上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担负了人家的罪，你要跟随我吗？你就应当经历我所经历的。所以经过了很多年，他就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被人家误会，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把这孩子养大。经过很多年以后，那个驴子又出现了，然后向大家承认这个人是无辜的，但这个时候对他来讲他已经胜过了，他已经无所谓了，而且他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了，更加的彰显了神。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很多人就像我们所讲的，他到了一个阶段，他已经跟神关系这么好，这么敬畏神，那种圣洁的生活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百口莫辩，突然所有他曾经羡慕他人都起来反对他。但也就在这样的黑夜的过程里面，好像他与主同样的经历了那克西玛利，神把他带过来以后，那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他真正进入了与神联合彰显神荣耀的阶段。那还有一位蛮有名的一位，大概在14世纪在法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陶勒那这个传道人呢，他是在当时法国的东北方有一个地方叫他在一个那个地方一个大教堂里面默会那个地方叫斯特拉斯堡大概在法国的东北方。他是很有名的传道人，讲道很有能力，而且他盼望呢，他能够追求在今生成为最有名最敬畏神的那个传道人，所以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聚会时间还没到，教堂的挤满了人，那他传讲的信息就像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就是你必须要向世界死向你自己的才能死向你自己那个出于天然的那个智慧死你必须要完全服在神的大人的手下你必须向这一切死。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这个同时在瑞士瑞士的西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巴里斯，这个地方大概正好在这个他所在的法国这个地方的南方因为瑞士跟法国是很靠近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正好有一个很近前的那个宗教团体这些人都是很近前的团体那这个团体呢，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古拉斯这个人呢，他也听说了陶勒的名声所以他就翻山穿过山岭就来到了这个城市的教堂来听陶勒的讲道听了6次他的讲道他心里面想这个陶勒弟兄陶勒弟兄实在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也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不管他有多少的圣经知识 不管他有多少的口才，他对属灵的奥秘仍然一无所知。这个人是很有属灵分辨的力，他知道他很有吸引力，很有口才，圣经知识很好，但是真正对属灵的奥秘他仍然不懂。这是这一个尼古拉斯所心里面觉得的，所以他就听了六次道之后，他就对陶乐讲，他说你必须向自己死，你如果向你自己死，向你的才能死，向你的意见死，你真正被带到了死地，认识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讲到那个生命的能力就完全不一样。那这个话对陶乐来讲这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他现在已经那么成功了，他的讲道是这么的吸引人，这么有力量，这么多人要来听他讲道。所以当尼古拉斯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是有点被激怒，但是他的被激怒正说明了尼古拉斯所讲的话是对的。所以尼古拉斯告诉他，你真正要做的就是离开你这个大教堂，离开所有称赞你的人，离开你的一切名望，那些人的羡慕，你单独跟神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陶乐就向着神有了这个祷告，他盼望如果这个弟兄讲的是对的，他盼望神带着他经过这些，因为他立志真的是在当时代他要成为最属神的人。所以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神才把他带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所以他那时候就真的离开了教会，离开了那些称赞他的人，就孤单的与神同在。那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发疯了，觉得这个神经有问题，都发疯了。但是这个破碎的工作，神在他身上破碎的工作是又长又沉重。经过了好几年，他独自与神同在，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对付他那个己的那个征战。在这段时间他被仇敌攻击，心中绝望，身体软弱，而且因自己的罪，因为那个神的光照照出来他里面那个己，那个罪，因着那个罪他的心碎，被忧伤给击倒，一直到经历到他真的与主同钉十字架，他的旧人好像经历了真的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从昏暗中苏醒，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条向着他名声、能力、智慧、热忱、口才死去的这个道路，其实是又长又痛苦。所以他经过了几年这个完全舍己的道路，让他出来了。这时候尼古拉斯，就是他从前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听到他的遭遇以后就说，你差不多了，这时候你可以去讲道了。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开始要有几天的特会，挤满了人都来看他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他站在讲台上等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哭泣。这么一个有名的传道人，14世纪很有名的传道人，结果那些听众不耐烦了，到底你讲不讲，不讲我们要走了。 就在心里面向神祷告，他说啊，如果你愿意你赐给我话语，让我能够跟这些人传讲，但如果你觉得我里面还有一点点挤，一点点的骄傲，那你让我没有话，我也没有话讲，我也无所谓。就他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所以大家骂着他出去，这样，所以再一次的他又孤单的一个人，这时候尼古拉斯就来安慰他，他说大概你里面真的还有一丝丝的骄傲还没有对付，所以神让你经历这些啊。所以又经过了大概五天左右，所以尼古拉斯就请他跟他们一些就是专门修道士，就他们那些敬畏神的人讲道，就小团体讲道。在他这一次讲的时候呢，哇，每一个人都受感动，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道。所以在经过三个礼拜以后，他再开始向大家讲道，这时候他话一出来，好多人扑倒在地上，受不了那个话，太厉害了，太强了，所以太多人倒下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讲太久，所以草草的结束。所以这是他的经历啊。所以之后他真正的经历过了所谓这魂的黑夜啊，经过了圣经上所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所以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他曾经走在完全被人弃绝的道路上，但是今天呢完全被神悦纳，因为他进入与神联合的阶段。所以他后来就成了马丁路德那个改教的先锋，影响到马丁路德的改教。所以你看这些生命是很厉害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些就是圣徒，很多圣徒都是经过这些，当每一个人的情形都不太一样，但你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是被破碎。所以这个人之后就很难在他身上找到所谓的骄傲，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他一定会有感觉的。那比较近代的就是说大概十九二十世纪，我们想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 A.B. Simpson 啊，因为你读过他的书也好，你读过他的他是宣道会的负责人，一生写了几千首的诗，好多的诗都很美啊！如果你们去读过他的书，里面的意思很深的属灵意思，像有一首诗就是他自己啊，前要的是祝福啊，今要主自己；前要的是恩赐，今要主而已；前要的是医治，今要主；前所要的能力啊，所以他讲了很多，到后来都是要主的自己。这就是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他能够写的诗歌啊，他不是在要外面这些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姊妹刚才所教导很吸引我们的才干也好，名声也好我们恩赐也好，祝福也好，都是很吸引我们的。但是经过这个阶段，他知道从前他要这些，但今天我只要主自己。 Simpson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在纽约很大的教堂里面服侍，但是经过了一些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大教堂出来自己为神做工，完全没有任何组织任何系统帮助他，从前的那些机构，从前的那些同工都预言他必定要失败的。他常常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资源除了自己家人之外，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人愿意跟着他。他经历过也是一样，经历过完全被人弃绝，后来神接纳了他所以他后来的宣道会不但成立那些专门帮助那些宣道人训练他们在国内国外遍满全球这样的人都是经过那些完全被人弃绝，因为有一句话说，你如果没有完全被人弃绝，你不可能被人家完全接受。所以这些人都是经历过这些被弃绝然后被神再重新接纳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讲的第二个这光照阶段的末了，他要提到所谓魂的黑夜 克西马里恩的经历。但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经过。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他要把我们带到幔内与主面对面，所以这是一个好。那如果经过了这个破碎的过程啊，这结果我们来看几个结果啊。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生活呢，我们真的是学习到啊，能够不再凭着眼见，不再凭着感觉啊，单单的凭着信心来生活。因为他经历过了这些之后呢，那真的是不凭眼见不凭感觉了，他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主，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就好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所以一个经过破碎的人，他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见的，但有很多点，我只简单提几点就好。第二点呢，他从前是学习怎么住在主里面，但经过这个之后呢，他开始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基督在他里面活，就是基督是这么活生生的复活的主在他里面活。他就以前他是要学习住在主里面，现在主住在他里面。那个这不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经历，复活升天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他与主经历同死同活同升天。这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不再是道理，基督一直在他里面活。所以这是经过这个破碎阶段给我们的。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看见，不但基督在我里面活，然后基督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好像主讲的话，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也不论断，只凭着自己不说话，看见父怎么做，子才怎么做，看见父怎么说，子才怎么说。这些在他不再是道理，那真的是不凭着自己做任何什么事情，基督真的是在凡事上居首位。那经过这个以后这个阶段以后，我们要讲第四点就讲到他的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真的被开启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他。这时候就是进入我们所谓的属灵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得了他。好，然后接下来第五点我们就提到我只简单提几点第五点就是说，他这个时候真的进入了神儿子自由的荣耀，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不再被任何事物所捆绑不再被己所辖制这时候他真的经历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神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因着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所以就进入神儿子那个自由的荣耀里面这第五点我提到的第六点就是进入所谓神的安息不再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搅扰我们，就好像你风暴不管多大那个台风不管多大中心台风眼是平静的海浪你不管多高海底下总是平静的任何的事物在他来讲他都能够安息。就好像你看我们在地上各样的事物发生各样的搅扰，但是呢神的宝座在三层天上永远安定的，一点都不受搅扰，神的宝座能够这么的安息。所以这个时候他能进入神的安息 然后第七点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因着靠凡事靠圣灵行事，被圣灵充满，就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真的结满圣灵的果子。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被建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显出那个新造的美丽。最后我们知道他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好像雅各，我们上次讲过雅各他瘸腿以后，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了，神的君王，因为你与神与人叫声都得胜了，所以这时候他真的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神的王子，在地上他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在地上他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到了这，所以这到了第三个阶段，所以他的总结在第七章第十节，你看一下雅各书第七章第十节，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爱慕我，他也恋慕我。你看这时候呢完全是主，不再是我了，你看我属我的良人，他不再写良人属我了，完全是属主，所以己就消失了，己消失在主里面与他完全的联合。但是他有一点，他说他也恋慕我，意思就是说呢，我活着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恋慕，都是为他而活。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交通这个第二阶段要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的这人经过破碎以后他的结果。好，我们今天稍微交通一点那个第三个阶段，我们虽然不能够交通完但是我想我们试着交通一点好了。我们看雅各书雅各第六章，第四节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这是主对他的称赞他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那什么是德萨如果我们读列王记就知道德萨是当时北国他们有一段时期的首都我们晓得所罗门因为他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当他死了以后他的国就分裂了分成北国跟南国神纪念大卫虽然所罗门是这样的堕落但神纪念大卫所以仍然为他存留灯光所以在南国仍然有两个支派属于犹大支派的那其他十个支派就属北国那北国呢你看见他们最早的时候他的定都就是定在德萨而且德萨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秀丽所以德萨就是从前有王宫所在的地方王所在的地方那耶路撒冷我们当然更清楚了耶路撒冷不仅仅是君王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掌权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大卫他的宫殿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所以德萨跟耶路撒冷就讲到是王所在的地方王所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嘛。所以他现在当主称赞他的美丽称赞他的秀美像德萨像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与神乃是面对面 因为他是来到神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是进入了幔内，所以他现在在幔内做生活，生活这幔内的生活呢，乃是显出他的美丽跟秀美。美丽就好像一个人外面的生活，外面的表现，这讲到美丽。那秀美的就讲到里面的性情。所以不管是他外面的生活，外面的彰显也好，或是他里面的那个性情也好，都是这么美，都是这么秀丽。所以主在这里称赞他，他是这么的美丽，而且呢，这是王所在的地方，所以主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又像展开旌旗的军队。我们知道打仗的时候啊，被打败的都是那个旗子都是收起来的，倒下来的。但如果是展开旌旗的话，代表他得胜，代表他是荣耀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啊，这一个驴子啊，他不仅像第三章所讲的，他从旷野上来了，对不对？第三章特别讲到，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所以他不仅是经过了旷野，现在呢，他也从裂开的幔子经过了。他现在不但是美丽的，而且他是荣耀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仅美丽，他并且荣耀。那我们都晓得，你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啊，我们是没有美丽的。在神的面前，你再怎么美，肉体都是丑陋的。人不管有多义，人的义再义，在神的面前也是污秽的，也是破烂的衣服。所以这个驴子，你看他原来就是肉体来讲，他是丑陋的，在神面前是丑陋的。只有主他自己是美丽的。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跟随主不断的脱离自己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呢他的己身命被倒空然后是被基督所充满所以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荣耀。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保留自己我们不愿意被改变，我们不愿意受对付，我们不愿意经过十字架，为什么要那么苦但是我们天然再美，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丑陋。但当神的光照真的照亮了我们里面，揭穿我们那个己的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愿意伏在神的手下，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接着剥夺，接着破碎，接着倒空的时候呢，基督的生命充满，那时候不但是美丽，而且是荣耀。所以看见在这个时候，他跟主那种关系是更加的联合，主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的不仅美丽，而且荣耀。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如果我们读的话，他那边特别讲到主的两个性格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他特别提到什么呢？主是可畏的，可怕的，主是可怕的。主为什么说主是可怕的呢？因为那是因为主的圣洁主的圣洁显出他的可畏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呢，又讲到基督的爱。所以主不仅是可畏的，主也是可爱的所以在幔内的生活你会发觉你不仅是活在主的面前，你在主的面前过生活，这是可爱的。所以主称赞他，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 但是幔内的生活呢，也是在仇敌面前的生活，所以特别讲到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一个幔内的生活带下来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美丽，在仇敌的面前令他可畏，令他敬畏，令他害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幔内的生活，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幔内生活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令人可畏。所以他接下来怎么讲呢？第五节啊，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现在主居然这样讲话，叫求你不要一直看我，调转你的眼目不要看我。这个看啊，还是一直的看，一直的看。主好像在这里说你不要再看了，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惊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眼目征服了我，胜过了我。当然主并不是真的叫他不要看，主来是鼓励他。我们晓得在我们在读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的时候，那边特别提到他是用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主的心，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因为他的眼目一直看着主，他的眼目得到了主的爱，征服了主。所以你看现在又更进了一步，本来是他的向上的金链夺了主的心，现在因着他的眼目呢，得到了主的爱，征服了主。讲到这个眼睛，我们晓得在第一章第十五节讲到他的眼目怎么样呢？好像鸽子眼，这么的专注一直的向着主然后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就是第二个阶段了他的眼目就不一样了，他的眼在帕子类，好像鸽子眼。所以你看从第一个阶段的鸽子眼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像帕子类的鸽子眼那样的谦卑隐藏活在神的面前。那现在他的眼目到了第三个阶段叫主惊乱所以这个是爱的得胜爱的坚强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学习不断的来注视它转眼仰望主，不看世界，不看环境不看自己靠着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的眼目能够帮助我们，好像征服了主让我们能够过那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跟随他让他在我们身上继续做他那个炼净的工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带领我们往前我们再说这不是靠我们的努力，那甚至我们的努力也是出于肉体，也是出于己，这也是要对付的但感谢主他就是在我们身上，他既然动了善功，他要成全这功，他要带我们进入与他更深的联合所以感谢主，愿真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吧。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仇敌界的各样的教训充斥在你的家的时候主，你仍然把你那纯正的话语来赏给我们吸引我们那个心向着你，完全的能够归给你你的话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这个道路乃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一个炼净的道路，乃是带领我们通过幔内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带领我们与你有更深联合的道路。愿你恩待我们祭奠我们，向着你的心愿引导我们往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